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嘴巴硬身体诚实，中国改变贸易战策略。第二个是川普提出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第三个是新闻自由美国倒数，中国倒数第三，美国倒数第十位。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5月2号是国际新闻自由日，无国界记者当天发布2025年新闻自由排行榜，在180个国家当中，中国排名第178位，就是倒数第三位，比去年更倒退了6位。报告指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记者监狱，对全球新闻业和知情权进行打压。美国是第57位，比去年倒退了10位。报告指出，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美国媒体生态急剧恶化，美国国际媒体署的资金切断，全球有4亿人失去了可靠的新闻来源。另外，香港排第140位，倒退5位。20年前，香港在新闻自由排行榜上排第39，现在变成了140。台湾第24位，提升了3位。新闻自由排名前5位，挪威、爱沙尼亚、荷兰、瑞典、芬兰。最后一位是非洲国家厄里特利亚。川普5月1号签署的行政命令更加验证了无国界记者的观点，川普执政导致了美国新闻自由的急剧恶化。这项行政命令要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停止对公共广播电视的 PBS 的和全国公共广播电视台 NPR 的资助，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的资助。川普说 NPR 和 PBS 用纳税人的钱助长了党派之争，宣传觉醒文化变成了个罪状。这是什么概念啊？这没有常识啊。 PBS 和 NPR 都是非盈利机构，是美国的公共媒体。 PBS 成立在1969年，它是从地方电视台或者独立机构采购节目，统一分发给全美各个公共电视台。 NPR 是成立在1970年，他制作广播节目，提供给全美国的各个地方公共电台。PBS 和 NPR 的资金来源来自于地方电台、电视台的会员费，还有企业赞助，有听众的捐款。不过，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和 CPB 和其他的联邦机构也会对这两家媒体提供联邦资助。这资助分别占这两家媒体总收入的10%到15%。川普的行政命令就是要命令指示美国的公共广播，就是广播减少对他的资助。那么 CPB 每年向公共广播机构分配5.35亿美元的联邦资金。今年三月，川普政府大幅的削减美国海外广播预算，导致美国之音停播，自由亚洲电台艰难地维持播出。现在川普又削减美国国内的公共广播的资金。这些举措都显示，川普正在用他的联邦权力打压削弱媒体不同的观点，试图限制独立媒体的声音和影响力。这就是美国为什么他的新闻自由排名会下跌的原因，这就是川普干的。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5月2号公布2026年财政预算。那么这份预算将会大幅的削减非国防预算，同时把国防预算提高到创纪录的 1.01 万亿美元。这份预算将会将非国防预算的可自由支配支出削减到了5570亿美元。比上一年减少了1630亿美元，降幅达到 23%， 这非常疯狂。就是一个政府他不会 不会突然大幅的减少或者增加某一个 category 的这个预算啊，这么干是非常的疯狂。那受影响的范围包括环保、教育、公共广播、外国援助和清洁能源啊。比如说，国家科学基金会会被削减50亿美元的资金，国家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和平研究所会被关闭啊。与此同时，国防支出将会增加13%。达到创纪录的1.01万亿美元。那么这笔资金将会用于金色穹顶导弹的防御系统，包括造船，包括核现代化、边境安全等项目。当然他一打包呢，其实你不知道他加了什么啊。所以你看看国会会怎么样啊。第三，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计划在6月14号，也就是川普生日那一天，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庆祝美国建军250周年。这是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拍川普的马屁啊，也是他要保命之举啊。那么阅兵式将会出动6600名士兵、150辆军车、50架直升机和7支军乐队。那么川普一直以来都想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啊，他在第一个任期就想干啊，但是因为预算太高被取消。这个任期他对预算无所谓了啊，他打高尔夫一年都打出了1000多万啊。那么这次重启阅兵式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啊。一方面，美国的重型坦克出现在首都街头啊，华盛顿政府担心街道会被压坏。另外一方面，有不少人指出这种阵营是为了满足川普的虚荣心。谁喜欢阅兵式？独裁者喜欢阅兵式啊，阅兵是专制宣传工具啊，目的是为了提升领袖的形象和威严。普京啊，5月9号在莫斯科红场要举行胜利日的阅兵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参加这次阅兵式。他是访问俄罗斯啊，两个独裁者啊，川普也要凑个热闹，也要搞一下，你们要搞我也要搞啊。川普啥都没学会，学的尽是这些糟粕啊。值得注意的是，红场阅兵式解放军会安排仪仗队参加啊，那么用仪仗队来彰显他的军威啊，而不是用一个部队啊。阅兵其实是部队，不能上仪仗队，仪仗队是干啥的啊？这都是瞎搞啊，田忌赛马的路子啊。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经暗示红场阅兵式他并不安全啊。印度总理莫迪最后还是决定派国防部长辛格出席这个胜利日的阅兵啊，西方领导人全部缺席啊。那川普在自己家搞一次啊。那莫斯科为这场阅兵投入了空前的保安力度。法新社披露说，为了防范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红场周边地区提前几个星期实施严密的管控啊。到时候乌克兰会做什么，我们等着瞧啊。第四 ，Political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要把5月8号的欧洲胜利日改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啊，把11月11号退伍军人日改成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日啊。川普更改这两个纪念日完全错误。为什么？没有概念。1945年的5月8号是纳粹德国结束战斗的日子，这没错。但是当时的二战并没有结束。美国继续在和日本打太平洋战争，继续在打啊，所以你把5月8号改名为二战胜利日，这是个错误的命名。所以其实美国现在的胜利日的纪念日是对的，一个叫欧洲胜利日是5月8号纳粹放下武器啊，第二个日期叫对日作战胜利日是8月15号。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天，叫对日作战胜利日，这两个名称非常准确啊。那么川普要把11月11号 啊，改成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日啊，这基本上是瞎扯。美国政府在1968年把11月11日设为退伍军人日，它不仅仅是纪念一次大战，还纪念二战、越战、海外战争任何一次战争，它是为美国军人设立的一个退伍军人日。所以，川普更改纪念日是愚蠢的决定，说明他没有历史常识，又想折腾的人关注啊。第五，福克斯新闻报道，马斯克4月30号在白宫内阁会上承认，他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没有实现削减2万亿联邦开支的目标啊。那实际上呢，政府效率部说他节省了1600亿啊，2万亿，然后他说他实现了1600亿啊，1600亿都被质疑，为什么？《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他宣称的1600亿当中，只有20%有独立的审计依据，剩下的80%都是他评估的，那谁知道评估多少？所以实际上他1600亿也不确实啊。那么 Ipso 4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58%的美国人认为，川普上台之后，政府浪费是增加了。或者是最多是没有改变，43%的美国人认为政府浪费减少了。除了削减联邦开支，马斯克领导的这个政府效率部裁减了28万人联邦雇员，他只节约了声称的1600亿，还关闭了11个联邦机构。所以外界批评，一方面他的节省开支没有实现，第二手段粗暴，破坏了公共服务体系啊。皮尤研究中心4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有1半的美国人反对马斯克继续担任联邦这个政府效率部的部长。第六，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5月2号对中国香港的小额包裹征收120%的关税。Temu 从中国直接发货的商品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啊。报道指出，Temu 网站现在只展示标注为本地无进口费用的商品，这意味着产品已经从进口到美国，并且存放在美国的仓库当中啊。这些商品都不是直接从中国发货，而是从美国的商店发货啊。不过 Temu 的商品价格上升了40%到100%啊。另外，广告公司说 Temu 和希音已经大幅的减少在美国投放广告，4月份在谷歌上每5条广告就有1条是 Temu 或者是希音的广告。那现在这两家公司的广告已经完全消失了啊。Temu 和希音的 APP 在美国应用商店的下载排名也在下跌，从4月份的第5位跌到了5月1号的第6位和第11位啊。第七，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 CEO 库克5月1号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说，现在美国出售的 iPhone 当中有1半来自印度，iPad、Mac、这个苹果手表、AirPod 都是来自越南啊。那么中国的产品已经卖到其他的国家，不在美国卖。库克说，美国加征关税之后，预计苹果会增加9亿美元的成本。苹果第二季度的营收是953亿，同比上升 5.1%， 利润是247亿，同比上升 4.8%， 所有地区的营收都有增长，但是大中华区域的营收160亿美元跌了 2.3%、那苹果去年的利润是937亿，市场预测今年会达到970亿、第八，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浙江省嘉兴市，叫桐乡市是一个县级市，它有一个升迪光电啊，长期拖欠工资，这个升迪光电的工人4月28号开始这个抗议啊，那么它是生产 LED 灯具的啊，那工人说工厂半年前开始拖欠工资，拖欠了，每人拖欠了有6万块。那工厂之前还有订单， 所以工人继续上班，但是4月28号工厂开始宣布倒闭，于是工人就开始抗议啊。4月29号员工去当地政府抗议，5月1号嘉兴市政府出动警察把工人关在厂区内啊。另外4月27号四川省遂宁市有个叫上达电子也发生罢工，抗议拖欠工资，拖欠工资，拖欠社保。上达电子是2023年6月就开始没有给工人交社保，那今年以来就没有发过工资啊。4月24号湖南省永州市叫广兴运动品用品公司也发生工人罢工啊，抗议工厂关闭没有得到赔偿啊。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只是稍微的报道一下，其实现在中国各地这一类的情况非常普遍，非常多啊，同时发生，一天之内你随便上网搜一下十几二十起都有啊。这是第八。第九，中国反就业歧视志愿律师团5月1号发布了中国就业反歧视法律实施报告妇女篇。报告指出，中国女性在求职、孕育和晋升的方面面临普遍性的歧视，报告呼吁加强立法和执行。这份报告是基于今年的判例，主要是法庭判例和实地调查，对当前中国职场女性面临的问题啊。第一个，招聘歧视依然非常严重，很多雇主因为不想自己的员工休产假，所以在招聘的时候育龄妇女就排除育龄妇女，排除已婚育龄妇女，结婚没有，生孩子没有，生了几个，生了两个 OK 安全，还没有结婚那就也安全，结了婚没有生小孩不要，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第二，法律执行缺乏力度啊，这个就不用说了，不执法啊。第三个是维权举证门槛高啊，那需要女性去举证，举证的负担非常的严重。第四，在性骚扰的案例当中，虽然企业有解雇这个施暴的人，但是也会拖欠受害者的工资和赔偿金啊。第五，女性维权空间被进一步的压缩啊，女权组织的性别歧视报告被下架，公众号被封禁。报告还引用了中国青年报的一个数据，超过一半的女性在职场中经历过歧视啊，男性不到7%啊。那么中国政府正在鼓励生育和女性回归家庭，这份报告在这个背景下发出警告说，没有可执行的法律，也没有开放的舆论空间，性别平等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所以要谨慎地对待政府的号召。反就业歧视律师团成立于在2016年啊，是由全国14个省32名律师组成，所以中国还是有很多进步的力量，我们要看到这些进步的力量，这些进步的力量维持中国人的尊严啊。第十，旧时报报道，花莲的罢免团体5月2号把32000份罢免国民党立委傅昆萁的联署书送到了选委会，罢免傅昆萁第二阶段联署的门槛是19000份，结果他拿到了32800份啊，所以这次民间团体收集到的联署书是门槛的 1.69 倍，成为全台湾收集到联署书数目最多的罢免案啊。那么罢免召集人表示，这次罢免展现了花莲民众已经超越了蓝绿啊，大家不管蓝营还是绿营，都一致要求罢免傅昆萁啊，这叫什么？这叫众望所归啊！民众党前中央委员张义瞻说，根据2020年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经验推算，罢免投票的时候有 40% 的选民会投同意票，所以预期这次可以最终终结傅昆萁家族 对花莲二十年的统治。那么另外，台中地检署5月2号搜查了国民党台中党部，带走了8个人调查。台湾中选会4月份向最高检察署告发国民党，指控国民党在台中动员罢免民进党立委蔡其昌、何新存的时候伪造文书。那么何其昌说，国民党提交的罢免联署书当中有一半是死亡联署，比例之高非常不合理。这是第10、第11。明报报道，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5月2号开庭审理海外民运人士郭凤仪的父亲和他的哥哥，说他们协助这个郭凤仪处理财产，处理财产成为罪责啊。郭凤仪的父亲和哥哥被收押，案件在6月14号再审。2019年郭凤仪在美国留学，他众筹登报声援反送中运动。2023年香港警察悬赏100万通缉郭凤仪。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啊。4月30号香港警察国安署拘捕这个郭凤仪的父亲和他哥哥，说他帮助这个女儿向保险公司申请提取10万元的结余，保险金的结余，说他哥哥用在保险公司的便利协助他处理财产。我觉得香港警察疯了，这是他的妹妹，这是他的女儿，他做这个动作有问题吗？啊，真疯狂，疯狂之极啊。12，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5月2号宣布逮捕起诉三星前研究员全某，指控他向中国公司泄露核心芯片技术，泄露这项技术最是18纳米的这个核心技术，那么被韩国政府认定国家核心技术，那研发成本高达 1.6 万亿韩元，加大概合计是11亿美元。韩国检方指出，全某和三星前经理金某已经判了啊。2016年一同跳槽到了长兴存储，他们窃取了三星的技术，协助长兴开发芯片。所以你知道所谓的自主研发是什么，就是这类东西啊。全某在六年内从长兴存储获得了29亿韩元的报酬，大概是207万美元。那么三星的前经理金某去年2月被判有期徒刑7年啊，那并罚款2亿韩元啊。13，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驻韩美军太空部队5月1号实施了反太空威胁的兵器推演啊，这是美韩第一次举行反太空这个威胁的兵器推演。这次兵器推演是基于最近发生的类似的案件，模拟敌方这个 GPS 电波干扰或者近距离操作，探讨构建太空作战的有效指挥系统。14，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4月29号表示，正在调查澳大利亚湖北同乡会是否为独立候选人叫瑞安助选啊。事情的起因是4月22号有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视频显示有2名身穿瑞安竞选 T 恤的志愿者在分发材料啊。那么这2名志愿者说，湖北同乡会会长季建明要求华人支持瑞安啊。那么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表示，已经把这件事情提交给选举诚信保障特别工作组处理啊。那么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工党部长奥尼尔的竞选当中啊。澳大利亚时代报报道，湖北同乡会计划为奥尼尔提供10名志愿者，但在媒体报道之后，这个计划就取消了啊。那么澳大利亚将会在5月3号就是明天举行大选，这2起事件引发了外国干预澳大利亚选举的担忧啊。这是第14、15，德国之声报道，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5月2号宣布 把极右翼的德国选项党列为极端组织。选项党大家知道本来呼声很高，谁马斯克支持选项党。选项党是2013年成立，最初是一个反对欧元的政党。2015年 欧洲难民危机之后，选项党迅速崛起，特别是在欧洲的东部地区获得大量的支持。今年2月德国大选当中，选项党获得了 20% 的选票，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二大党。那么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对选项党进行了3年调查。调查报告指出，第一，选项党的意识形态基于种族和血统，贬低移民和穆斯林群体，违反了德国宪法关于人类尊严的基本原则。第二，选项党的领导人的言论和纳粹言论相似，比如将移民称为持刀移民，指责其他的政党和人口替代计划。选项党确认为极右翼极端组织，就意味着德国政府可以更容易地对选项党进行监控，包括使用钱或者监听手段。所以你可以看谁在支持，谁支持谁，很清楚嘛。好，我们来讲讲，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主题是嘴巴硬身体诚实，中国改变贸易战策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1号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谈到中美贸易谈判，他说中国方面正在寻求和美国对话，并希望达成某种短期安排。卢比奥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是美方的核心人物之一，会谈很快会开始。卢比奥强调，要实现实质性的突破，仍然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另外一个节目中也说，需要和中国一起把局势降温。他有信心中国希望达成协议。中国商务部5月2号发表的声明非常强硬。声明说，如果美方不纠正错误的单边关税措施，则说明美方完全没有诚意，会进一步的损害双方的互信。这个意思就是谈可以，但你要拿出诚意。什么叫拿出诚意呢？你这么高的关税要动一下，就这意思。不过彭博社报道说，中国其实已经悄悄地对4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免征关税，占进口美国商品的1/4。所以中国官宣很强硬，但是身体很诚实。报道说，过去一个星期，外贸企业和制造商流传的一份产品关税豁免清单，产品当然讲的是进口美国产品啊。那清单涵盖药品、化工等13种美国商品，那这些商品进口可以豁免关税啊。彭博社此前也报道过其中一些产品，目前不清楚这份清单的出处，也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有6家中国公司在进口这个清单上的产品的时候没有支付关税。意思就是这6家公司是已知发生的情况。彭博社根据中国海关数据计算，这13种产品价值进口额是400亿美元，占去年中国从美国进口总额的24%。那么川普政府呢，之前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川普第一个就是对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免征对等关税，包括对中国征收的145%的关税。莱德公司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迪皮波他测算，川普政府豁免的电子类产品进口额大概是1020亿美元。去年这个美国进口中国的1020亿美元，占中国去年出口美国商品总额的22%。也就是说，中国采取的豁免措施和美国基本上采取豁免措施，豁免的商品的金额比例是差不多一致的。这表明呢，中国采取这个措施呢， 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关税措施影响国内企业的经营，日常经营，另外一方面也是配合美国的行动，向美国释出一种善意的姿态，这也表明呢，美国的豁免措施得到了中国的呼应，那么知情人士表示，中国政府部门四月的第二个星期就开始要求外国的公司列出对他们公司运营至关重要又不容易被替代的美国进口商品。第二个星期，你想一下，四月九号美国对等关税生效，四月九号也就是第二个星期，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在美国的对等关税生效之后就开始找外国公司要你们哪些产品对你们很关键啊。那彭博社报道说，豁免清单是动态的啊，根据需要不断的调整，通常是增加更多的豁免产品。那如果能够找到替代品，那有些产品又会从清单上消失取消啊。彭博社上个星期报道说，中国政府考虑豁免一些医疗器械和乙烷等工业化工品的关税啊，另外这个飞机租赁的关税也取消了。那虽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远远多于中国进口美国的产品，但是这些豁免措施凸显了中方仍然对美国产品相当依赖啊。比如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制造基地啊，但是中国非常依赖乙烷用于生产塑料，乙烷是主要从美国进口，所以中国已经豁免了两家中国的塑料厂，最大的塑料厂进口美国的乙烷免关税啊。所以贸易战实际上对中美两国的经济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啊。中国制造业陷入了2023年12月以来最大幅度的萎缩，所以呢，这就是关税战产生的影响，而且这是刚刚开始啊。所以瑞银也好，高盛也好，已经把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从已经降到了 4% 或者更低的水平，远远低于 5% 的目标。那事实上，中国国内关于中美贸易战议论的最多的反而是什么？反而是外交部的那个视频，叫不跪啊，不跪那个视频，跪下来的跪啊。一个外交部啊，做一个宣传的对抗的视频，名字居然叫不跪啊，简直是白痴啊！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国家会这样矮化自己的啊。然后有人总结说中国交往的状态就是两种，一种是对人下跪，另外一种要别人下跪啊。明明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而且人家还要求谈判，不断的要求谈判，可是中国外交部莫名其妙突然大声的喊不跪啊，这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最后的结论是，这跟鸦片战争有什么区别啊？所以很简单的判断叫色令内荏啊，暴露了中方的心态并没有嘴巴上那么硬，对吧啊。当然在中美贸易战当中，中方其实发生了一次非常重大的转变。怎么说呢？美国总统川普4月2号宣布关税战啊，到4月9号生效，对等关税生效当天就暂停90天啊，但是单独保留了对中国的关税，然后双方就开始啊你来我往。到4月11号中美关税对于对方的关税分别上升到了 125% 和145%。这是4月11号。五天后，人社部，中国的人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叫人社部，4月16号宣布国务院人事任免，商务部的副部长，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王受文离任。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成刚接任， 那你想一下，这个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王受文就是中美贸易战的主角啊。那么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临阵换将，兵之大忌啊。王受文是二十届中央委员，他不是等闲之辈啊，他不是个普通的副部长，他是正部级官员，二十届中央委员，政治地位很高的啊。他现年只有59岁，没有到退休年龄。结果他退下来之后，给他安排的位置是什么？工商联副主席。在中共的权力序列当中，这是什么？这是冷宫。也就是说，王受文是被贬了。那你从时间上来看，王受文被贬就应该是中美贸易战出了问题啊。说明什么？说明中共最高领导层对贸易战的局面不满意，所以就撤换了王受文。王受文是这件事情的主管，王受文是背锅侠。为什么？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决策轮不到王受文，王受文只是个执行层面，上面说硬他就硬，上面说软掉他就马上就软掉了，对吗？他不是那个决策者，他是个执行者，但是他却失去了岗位啊。那为什么要撤换王受文？那肯定外交圈的消息说王受文非常凶悍的像一个斗牛犬啊。那事实上中美关税战，美国在宣布这个对等关税的时候，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站出来跟美国硬刚。也就是说，撤换王受文目的是要表明中国正在改变硬刚美国的策略，否则的话这个斗牛犬应该还留在他战斗岗位，对吧？那毕竟中美贸易战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就两个数据，一个是3万亿人民币的出口，一个是2000万的工作岗位，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所以硬刚并不对啊，逞一时之快，担长久的痛，长久之痛绝对是又愚蠢又愚蠢的事啊。那怎么变呢？我估计啊，嘴巴继续硬，但手上会放软啊。所以这件事情，王受文被撤换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就是策略上的转变，否则你撤他干啥？如果你要保持强硬的话，留着他，斗牛犬不留着他。那中美贸易谈判容易吗？会很快达成协议吗？我们看看日本。日经新闻报道，美日第二轮关税谈判没有成果，没有共识。报道说，美国关税谈判代表提出的这个谈协议的框架，协议框架第一，以对等关税为中心；第二，不降低汽车和钢铝关税，啊，就这两个。日本谈判代表坚决反对，啊，坚决反对这个协议框架。美方还提出来要重新审查汽车，非关税壁垒，增加农产品进口等消除逆差的措施。但是日方说，如果讨论中不包含汽车和钢铝关税的审查，合作将会非常困难。那美方是谁呢？美方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他的贸易代表格吕尔。那贝森特建议谈判分两个阶段，先谈框架，再争取最后的协议。那结束会议之后，日本经济产业省大臣次泽亮正说，日美双方在5月中旬会加快谈判的节奏，目标是在6月达成协议。次泽对记者说，这次谈判加深了3点讨论：第一，扩大双边贸易；第二，重新审视非关税壁垒；第三，在经济安全保障方面加强合作。整个谈判历时130分钟，就两个小时多一点啊。那么尽管斥责说会谈坦率开放， 但也承认有很多讨论仍然需要具体化，具体化就是不同意的意思啊。那么斥责强调谈判作为一揽子计划处理，并表示理解美国希望在90天窗口期内和各国达成协议的这种想法。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非常罕见的暗示会利用美债作为谈判筹码，这第一次，从来没有过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非常困难，说明谈判非常困难，压力很大啊。斥责还说，对于美国对贸易伙伴国实施的一系列关税措施，日本方面感到遗憾，并且强烈要求美方重新考虑这些措施，就是你不能搞这么多关税，搞这么多关税怎么干呢？没法干了。那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斥责还说，希望在六月份实现首脑级别的协议啊。那么对此，石破茂首相回应说，我认为不应该轻率地讨论具体时间啊。虽然尽快达成协议是好事儿，但不能为了追求速度损害国家利益。这是理所当然的，可见你可以看一下，非常难谈吧，非常难谈。日本的立场也很强硬啊。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关注的汇率问题、注入美军费用的问题没有列入谈判。斥责说，目前不认为这两个问题会成为今后的谈判议题。他说，汇率和安全保障的问题会从日美关税谈判的框架中分离出来单独谈。关于汇率的问题，预计会在加藤胜信和这个贝森特的日美财长会谈中处理。至于未来的谈判安排，斥责说，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早的达成协议，对双方都有利。他强调说，坚持要实现取消或者是降低关税的成果，同时也考虑到当前日本汽车制造商已经遭受损失的现实，所以要尽力的争取 早日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一直以为日本好谈，因为他直接拿捏，而且川普亲自去探班，所以希望美国一直认为一直希望日本是第一个签约的，给大家带个头，结果发现邦撞到一个铁板上，日本非常强硬。那么现在川普团队把希望放在谁身上？韩国身上。韩国相对简单，韩国相对简单，韩国就是单纯的向美国出口，所以拿捏韩国更容易一点，但是我觉得并不容易，并不容易。所以想在90天之内和这么多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四个字，天方夜谭啊。见识不够啊，见识不够。贸易谈判哪那么容易，开玩笑，简直是天方夜谭，小看对方，高估自己。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语音频啊，音频方便大家开车或者是做事情的时候听节目，那也方便大家分享啊。好，情况：福州市南门兜地铁站附近的红绿灯路口有辆理想汽车，在已经有前车等待红灯的时候，强行高速撞击前车，导致路过的行人和电动车受到波及。流出的视频显示多人受伤，现场非常惨烈，很多视频发出之后就被和谐了，但还是有很多人录屏后再次发出。 OK， 今年发现没有，去年消停了一段时间，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消停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又开始多了。怎么？无差别袭击最厉害的是去年八月，记得吗？深圳的那个，珠海的那个，所以现在又开始越来越多无差别袭击啊。 提问，请问王老师，如果经济持续下降，并伴随着大家反抗越来越多，会像疫情末期一样突然加强开放，还是会像苏联一样突然崩溃？只是讨论一下可能性比较大，哪个可能性比较大？加强开放是啥意思？加强开放啥意思？像苏联一样突然崩溃？专制政权有个特点，透明度不高，没有人知道这个中共的后台你能看到的这些数据啊，比如说财政数据啊，中国政府现在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没人知道它的真相啊。但是毫无疑问，我觉得是一盘烂账啊，肯定是这个披头散发啊。它会不会崩，什么时候崩，没人知道，包括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有些事情不好确定，因为其实一个国家发生变化，很多时候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它没有计划，因为是偶然事件，所以它没办法准备。中共你要是计划，你有计划，他也能够看得到，他为什么不做防范？他会做防范。通常发生变化，引发变化的是来自那些他预计不到的事情，就是突然发生的一些偶发事件。这些偶发事件他没办法做准备，没办法做准备就没办法做预案，就没办法防范，所以这件事情可能会产生后果。而我们都能看到预计到的一些事情，他也能预计到，他可能提前做了防范，所以我们现在没办法预测这种事情，没办法预测，这第一。第二，中共会不会因应这个情况选择开放的方式来面对这个？我觉得不会。为什么？路径依赖。你想一下，当局势紧张的时候，所有的专制政权它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收紧控制而不是放松，放松他觉得会更容易垮掉。所以你可以看到，越往形势越恶劣啊，这个经济情况越恶劣，中共对人民对社会的控制会越严厉啊，这是常态，通常就是这样。你说他会不会放松？我不觉得，除非他扛不住了，扛不住那就是倒下的问题啊。情况观点，贵这个字就要激起中国人的群愤，就是在操弄仇恨，要让中国人民以为自己被美国欺负。对，这个分析是对的，但是这相当于把自己矮化了，难道不是吗？这难道不蠢吗？观点中，外交部所谓的不贵，再配合一堆官媒的宣传，说到底就是要打民族主义牌。是的，他就是想干这个事情，但是你这两个字一出来，你就已经矮掉了啊。所以他是想干这么干，但是结果适得其反，因为大家一看到这个字，马上的反应就是你在跪着啊。他意图是怎样，跟他的结果不匹配啊。所以我说他白痴，就是他完全没有传播学的意识。提问，好不容易赶上直播，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现在已经空心化，需要大量的制造业回流，如果战争开始，丧失制造业的美国没有消耗战的实力，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通常是，这就是川普给川粉们洗了这么多年脑产生的一个看法。这个看法似是而非啊，似是而非，这并不代表真实的情况。因为为什么？因为当然你说完全没有，并不是这样。说美国能够生产所有自己生产的东西，你就好了吗？你会更不好。为什么？因为你就没办法变成世界领袖啊。一个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你只能做一部分你能做的事情，把另外一部分交给其他人做。那你说其他人，所有人我都不相信，那你为什么要做美国？对吗？你不需要做美国，你做美国你不能两头都得好处。所以你要平衡，平衡什么？平衡风险。我哪个风险更大？ 所以如果你说啊，我就是因为这个我就要干这件事情，没问题啊，所以你是总统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是对的啊，所以你只看见这一条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如果你只能顾得上这一条，说明什么？所以你没有资格当总统啊，总统不能只管这一件事情啊。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绝对不是制造业。美国的制造业有竞争力，但不是你们要的那些竞争力，不是 MAGA 们能够参与的竞争力，理解吗？参与的那些制造业啊，就是航空发动机啊，这些也他们也参与不了。所以核心的问题是美国的战略，美国的军事战略是什么？美国的军事战略就是我们同时能够打两场战争，这是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核心，就是我们同时能打两场战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一定能打赢。第三个，我们不会陷入一个长期的战争，这就是美国的战略规划。它其实美国所有的东西它是有关联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关联的。你说你，所以美国要避免打一场全面性的战争，和另外一个国家打一场世界大战，不存在。美国完全可以控制这件事情。如果你总是把这件事情作为你发展制造业的理由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你完全不懂全球战略啊，也不懂军事战略，也不懂经济啊，所以你只能够用这种来解释我为什么要发展制造业。发展制造业对美国来说是个非常愚蠢的战略啊，非常愚蠢的战略，等于把美国拖回到三流国家的地步。如果美国回到了三流国家的地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就没有条件了，还有好多的事情都会改变，我们一下子讲不完，我就不讲啊。这个观点我简单的回答，这个观点是非常愚蠢而且非常没有价值的观点啊。情况加观点，根据 CIA 世界概况数据，美国2023年进口额比英国、法国、德国三国总和略低，英法德三国人口总和要少于美国，所以虽然美国确实是世界第一大进口国，但并不是不可放弃。如果这样下去会导致更多的国家寻找新的贸易伙伴。美国是最大的单一市场，但是美国不是最大的市场，理解吗？美国是最大的单一市场。那美国为什么单，虽然它不是最大的市场，但是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欧洲其实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但是它不是单一市场。虽然它有欧盟，它实行市场一体化，但是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仍然是非常严重。仍然非常严重，欧洲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市场，它仍然有各种各样的关税壁垒，各种各样的非贸易、非关税壁垒，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市场对商业的吸引力远远不如美国，原因就在这，因为美国是一个统一的单一市场，我只要进入了美国，我就进入了全国市场。但是你进入了欧洲，我进入了法国不一定就进入了整个欧洲，所以它的吸引力是这两者之间，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我在美国一个全国的电视台，全国性的电视节目，我投放一个广告，我等于把这广告投放到了全美国，但是我在欧洲不行，我在法国投放的广告德国看不到的，所以这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你进入这个市场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只看总数，我们要打开了看里面的细节，你就知道情况有什么不同啊。所以其实美国为什么大家都一定要来，就是你要做全球市场，美国占全世界的30%多，将近三分之一，而且它是个单一市场。厉害吧，所以他就厉害就在这里啊。 观点赞一下王先生的发型特别完美，刚理发的时候还是偏短了一些，配上之前的背带裤和衬衫组合，令我眼前一亮的打扮。哦，非常感谢你们这么关心我。正式中不带休闲，不乏休闲，严肃中又透着些许轻松。我呢，我以前上班是这样穿，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离开了单位，所以我就穿休闲习惯，穿休闲服装还是舒服啊。那有的时候什么情况我会穿西装呢？就是我正式上班我就穿西装，但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今天比较紧张了，我没有时间换衣服了，我就直接就穿着平时上的，我就直接开始播了，有的时候会这样啊。啊，还有的时候就是我可能状态没那么好，那我也不想挺着，就干脆就休闲一点，会是这样。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